各位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早安！很高兴我主日能够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。我前一段时间讲了几次关于以色列人在旷野学功课，在旷野跟着神的云柱、火柱往前走，要走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。总共以色列人在旷野42站，这一次他们来到第14站，就是加比斯的旷野。这个加比斯的旷野呢，是有非常的意义的，因为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开始。以色列人终于走到了加比斯，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平原呢，其实几个月就应该走到了，但是神的云柱、神的火柱带他们走的好像没有那么快能够走得到。神乃是要他们学功课，让他们能够在旷野地学到怎么样依靠神，怎么样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。他们终于连到了加比斯，结果从此以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，足足兜圈打转有38年之久。如果我们从地理位置来看，加比斯其实就可以进入到迦南平原了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因此进入迦南平原就能够见到神，反而在那里打转兜圈子有38年之久。加比斯的意思就是圣洁，也就是说神那从此要让以色列人学习如何成为圣洁。我们知道旷野有42站，我们一般把它分成3个14站，3×14就是42。那么加比斯就是第1个14站，最关键的2个站之一。这2个站，第一个关键站就是西乃的旷野。西乃的旷野说是以色列人因信称义的开始，而第二个关键站就是加比斯的旷野，这个是以色列人因信成圣的开始。这2个站我们都要过，如果不过这2个站就不能够得荣耀，就见不到神。我常常喜欢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第一，我们因信成了义，这是一个开始；再来，我们要因信成圣，这是一个路程，这是一个人生的经历；最后，我们就得荣耀，我们可以见到神了。但是往往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却是在加比斯，神要我们学圣洁这个功课的地方就打住了，所以往往我们就不能够再走下去了。不是说我们不爱主，只是到了这里我们就走不下去了，我们的肉体过不了圣洁这一关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行为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我们就自暴自弃，我们就耽于最终之乐了。您知道吗，在罪里面也有欢乐，譬如说我们吃喝玩乐、吃喝嫖赌，那当然是有乐趣的，是不是？吃好吃的、喝好喝的，当然是非常过得很舒服的样子。甚至于有的人他真的不需要钱，但是他就是手痒喜欢去偷，他偷到他也有乐趣，当然那个乐趣呢是短暂的。我们最常喜欢落于最终之乐的就是我们的饶舌，就是讲这个人坏话讲那个人坏话，这个其实也不是圣洁的，但是讲的心里就舒服，甚至于就有一种乐趣生出来，这都是最终之乐。网络的色情那又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最终之乐。我自己在写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，我就禁不住圣灵光照我，我说我自己到底圣不圣洁呢？ 我就再一次巡视我整个家里面，因为多年前我就已经把我家里面所有不该有的，大部分都是色情的或者是暴力的，包括书刊杂志、影片还有 DVD， 我全部清干净。这一次我在这里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，神就光照我说，你还有，你要看一看。我就再一次甚至于巡视我的电脑，所有不好的，有的时候收到 email 那个乱七八糟的 email， 我就赶快全部把它 delete 掉，再一次完全的把它消除掉。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，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会不可，这个标准我们一定要达到不可。神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。往往我们有一点点的小地方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克服它，小的就怎么样，就变大了，一点点污点它就慢慢越来污点越大，一点点笑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它就一点一点越来越发了。譬如说，你说我讲人家一点点坏话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但是你今天讲了一点坏话，明天讲了一点坏话，后天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再后天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一点一点加起来，一点一点加起来，你背上背的罪就慢慢把你压垮，你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你就走不动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因信已经称了义，这个加底斯因信成圣的功课就一定要学，否则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死在旷野，进不了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，是有恩典怜悯的神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神的公义圣洁。下个礼拜是复活节，我再跟各位分享神的恩典与怜悯。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信三一真神，是不是？我们讲什么呀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都是有一个圣加在前面。在圣经里面，圣洁这个字 holiness 这个字或者是相关的同义字将近出现了1000次，也就是说神非常看重圣洁，神自己是圣洁的，神也要我们圣洁，这是神最重要的属性之一。我说我们信的是三一的真神，所以圣父也是神，圣子也是神，圣灵也是神。但是圣父不是圣，圣子不是圣灵，圣灵不是圣父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因为一些分层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是三个位格，但是都是神。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，其实妻子跟丈夫是一样的重要，但是总不能够两个人抢着讲话，外面人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有什么主意。所以我们从属灵的观点来讲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是这个家的头一样。先讲这个圣父，以赛亚书上面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父亲。你知道在旧约时代，我们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做什么，甚至于怎么样祭祀都很重要，都有一定的规矩，唯恐冒犯了神。当人冒犯了神的时候，轻的可以劳民伤财，比较重的就甚至于伤命亡国了。甚至于当我们有一点一点小的毛病，一点一点小的不圣洁，这里不圣洁那里不圣洁，加起来神有恩典怜悯，他会原谅我们。但是当你不圣洁不圣洁不圣洁， 你那个罪大到朱红如血的时候，那个神的手就要来打击了，神就要来做惩罚的工作了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进入了旷野，摩西像是一个领袖一样跟着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人走，但是摩西的姐姐呢，米利暗，他就讲话，他说难道神只用你不用我们吗？为什么你就发号施令我们要跟着你呢？所以他就开始毁谤摩西了。这个来讲好像对我们来讲，哎，也蛮有道理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听你的不可呢？毁谤就开始发生了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教会不是议会，不是说我们今天来投票看要怎么做，教会是要跟随神的旨意做。所以神就惩罚米利安，让他的身体就长了大麻风。哇，这下子米利安知道了，他就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，甚至于摩西也出来求神赦免。神有恩典有怜悯，圣经上面跟着说，米利暗就被驱逐关在营外足足有七天之久，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那边等着，都盼望他的病能够好起来。结果神让他生了七天的大麻风，第八天就好了，他就再一次回到了以色列的百姓之间。所以神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圣经上面又讲到一个例子，他是讲说大祭司以利，他有两个儿子。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祭司就是像今天的牧师一样，他们的祭司是整个支派利未人就是要做祭司的。所以利未人当以色列人分地分财产的时候，利未人分不到，因为他说你是祭司，你的心要在神的身上，你的产业是要建筑在天上不是在地上。所以利未支派很特别的，他们不分地，他们也不打仗，他们专门管神的祭司的事情。所以父传子，一代一代传下来。以利大祭司有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不学好，没有学他爸爸，整天虽然在神的殿堂里面跟着爸爸学服侍，但是学的怎么样都看不像。神已经看在眼里面，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，就一再的忍受他们。这两个儿子不好到什么地步呢？人家在那边献祭的时候，把没有瑕疵的牛没有瑕疵的羊切成块，放了血，放在那边开始烧做焚祭，要献给神。这两个儿子呢，把它当成是 BBQ 一样，就差遣仆人任意的就插了一块肉就进去要吃。所以神很不高兴他们这么做，甚至于与圣殿中服侍的妇人苟合。所以神看在眼里，神就重重的惩罚他们。所以有一次腓力士人来攻击，当然了，大祭司就要为百姓祝福，要为军队祝福，甚至走到军队的前面带领，算是神的带领他们去打仗。但是神已经离开他们了，神已经离开了这两个孩子了，甚至已经离开了以利大祭司了。所以他们打仗就打输了。这两个儿子就想说，哎，我们应该把圣殿里面的约柜搬出来嘛，让约柜走在前面，这样子我们打仗就可以打赢嘛。因为耶稣亚以前打仗也都是这样子打的，你记得吗？耶稣亚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约柜走到前面，然后后面是跟的就是诗班，圣殿里面唱诗的诗班。这些诗班做诗班也不容易的，打仗的时候谁会想得到？我相信他们心里面想说，神啊神啊，你要打仗你不派军队来，你派我们唱诗的人走到前线唱诗干什么呢？ 但是神有他的意思，约柜走到前面，斯班就在那边就这样唱，绕着耶利哥城走了七圈，这个城墙就垮了，这一仗就打赢了。哦，我相信斯班走在那边一边唱一面，呼呼，怎么军队还不来啊？这越走越怕，越唱越小声呢、啊，啊！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是神的意思，所以这两个儿子就把约柜也扛出来了，结果还是打输，连约柜都被敌人抢走了，这两个孩子就被杀死。神容忍我们一些小的事情，但是到了我们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，神的手就要重重的处罚的时候，我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。圣洁的父他有他的旨意，他有他的带领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。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是谁呢？就是约瑟。约瑟神在他身上有大的旨意，但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面也免不了有许多的试探与诱惑。哎呀，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意思、啊、您知道从 QFC 那边那个口上面呢、啊，我都会放一个牌子，信望爱灵粮堂的牌子放在那边，我都是开车接了汪阿姨，然后就在那个路边停了，然后把牌子放了，然后才开始，然后再开车进克拉哈尼，然后在这边再摆一个牌子。今天玲玲啊，她说时间不够了，结果我下去摆牌子，她就把车开跑了，开去接其他的人了、啊。哇，我心里想，我其实我摆了牌子啊，我就开始继续往前走，我想说时间不够，那我能够走多远你就车子追上来就是了嘛，我就不但是走还用跑的，都已经跑了嘛一半路上了，我说怎么可能你还不来、啊、我又再跑回去看呢、啊，是不是车子掉到山沟里面还是怎么样，哎呦车子已经不见了。哦，我一下子火就上来了，我说你没有跟我讲要到哪个，我猜他一定是去接人去了，时间不够了。我说你搞什么飞机嘛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真想好好的发一顿火，好好的训他一顿，好好的重重的打击他一下。但是我想，哎呦不对啊，不能这样子。今天这个是圣日啊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今天还要想怎么样圣洁，不可以落入撒旦魔鬼的试探呢、啊。我就一想说，哎，不错嘛，那我今天来散步一下也好。我从这 QFC 一直散到这里，散步散了45分钟啊，走上，哦，这一路的时候，我说神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神，我才不落入撒旦魔鬼的诡计呢。要讲叫我开口骂他，叫我开口心里面开始恨他，这个就是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，这就不圣洁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约瑟也是啊，神要重用他，但是撒旦魔鬼要试探他。你知道撒旦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撒旦的意思就是阻挡，撒旦要你阻挡你不能成为圣洁，撒旦要阻挡以色列人到了加比斯就开始拍凹流，开始兜圈打转子，进不了迦南平原，进不了神所应许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约瑟被卖到埃及地，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做管家，受到重用，一个奴隶成为管家。但是这个波提乏的妻子，这个女主人就勾引约瑟，约瑟哪敢呢、啊？约瑟是敬畏神的人，他哪敢得罪神呢？所以他就宁可冒着危险，结果被捕下狱，被人家冠上一个罪名。你想想看，为了不敢得罪神，因为敬畏神，为了不要成为不圣洁，结果反而被捕下狱，这是哪国的公义呢？但是你再往后看，约瑟做奴隶关监狱13年。所以我喜欢讲神是公义的神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 所以13年以后，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不但是成就了神，他全家以色列民的命都能够得到保存，就是因为他，就是因为他敬畏神，而让神的选民因着他而都成为活，有路可活的。感谢赞美神，这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。人圣洁的时候一时吃亏，为了要不做亏心事，为了要不违反神的旨意，不该擦背就不要擦背，不该讲人家的坏话就不要讲人家的坏话，不该做的一些羞羞脸的事情就不去做，神的公义就再一次会彰显出来了。我们要再一次说，耶稣我们说是什么圣子，所以他也是圣洁的。耶稣你也知道他也受过试探，但是他不曾犯罪，所以耶稣是被杀的羔羊，是坐宝座的羔羊，是圣洁的羔羊。在启示录里面，约翰这样子说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这句话就已经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你知道，假如你是做生意人，你要找合伙人，你愿意找一个邪恶不圣洁的人吗？你愿意找这样一个人跟你合伙吗？当然不愿意嘛。那现在耶稣要找一个人，要找人同他一同掌权作王1000年，他要找谁呢？他当然找圣洁的人，当然找是有生命的人呢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我们也说圣灵当然就是圣洁的灵，所以绝对不容许罪恶淫乱污秽不义。圣经上面说，圣灵的居所就是圣灵的殿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圣洁，圣灵才能够居住在我们里面。有的时候一点点小毛病，我们说抽烟喝酒或怎么样，其实圣经没有讲不行，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假如我抽烟我污染了我的身体，好像醉中之乐，抽烟抽得蛮爽快，喝酒也喝得蛮舒服的，是不是？这是醉中之乐，但是我污染了我的身体，圣灵的殿，神会不会喜欢？不会喜欢，所以因此我也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要成为神所用的器皿，必须要圣洁。不管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牧师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都要成为圣洁，人的身心灵也都必须要圣洁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。什么叫不圣洁呢？圣经上面讲了很多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呢，因为我们是神所造，我们也有自由意志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本来是圣洁的，是好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受了试探，没有胜过试探，成为不圣洁了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什么叫不圣洁呢？中国来说，如果我们不以真神为神的话，这就是不圣洁；如果我们拜偶像，这就是不圣洁；如果我们贪财贪色贪婪吃喝嫖赌，这都是不圣洁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来说有三个类是不圣洁的，会造成我们不圣洁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肉体的软弱，还有我们今生的骄傲以及眼目的情欲。天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去，不圣洁当然不容易去。我在公司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喜欢热了便当，然后坐在我的电脑前面，我看上网看新闻，还不是任何不好的东西都不敢看，我上网看新闻， 台湾新闻、美国新闻等等。但是我看一看，总是要看看有没有人看我看，不好意思嘛，公司的电脑，所以我常常会看看，一有人来赶快把它关掉，一有人来赶快关掉，一面吃饭，一面偷看，一面关掉，等等等等。哎呦，长期下来这个肠胃都不舒服了，因为怕人家知道嘛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，所以我们做坏事，你如果怕人家知道，你不怕神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。所以我自己就心里面就想说，真的，我们要真正是要心里面要有一个神在，一个圣洁在，我们不要做不圣洁的东西。自从人犯了罪以后，人心就变得诡诈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其实我们自己要谨慎，要警惕。这两天我们家里面也有东西，因为有别人给了我们一些东西，所以我们的东西也能够给人，我们就给人。真的网路说冰箱要送人免费啊，所以很多人打电话来 ，email 送来，那我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就来，然后你打电话看看还在不在，然后你打给玲玲，啊，我每个都是这样的回，因为这个不要钱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来你就拿，你就来拿，然后你打电话看有没有，还有你就赶快来拿，如果没有了，就不要来拿了。结果人家打电话给玲玲。你就说好啊，那么你来拿。结果那个人说，哎呀，我要晚上才人来拿。那没关系，你说我等你啊，你要来拿啊，我等你啊。再有人来打电话来，玲玲怎么讲，哦，已经有人要了，所以把所有的电话通通推掉了。中午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说，现在怎么样，很多人打电话，不过我都推掉了，因为有人说要了，我说那就拿去就好了。没有，他要晚上才来。我说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纯洁啊，对不对？人家说要，你说你来拿，你我等你半小时，你不来拿，我这个东西就谁打电话来谁先拿走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人心呢？对不对？后来那个人来了，他看了一看，啊，这个不是我想的，我这颜色不好，我不要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，后来又有人拿走了。对了，这个就是人心诡诈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要当心到，我们自己不要落入那个里面。你要知道，人本来是好，没有错，但是人心诡诈，人心诡诈，再加上人心还是邪恶的哦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侄女，我哥哥的女儿啊，有来过我们中间嘛，就是叶杰你那个同学啊，怡杰啊，长得很漂亮，小时候更漂亮哦。我都常常说，哦，你要长大可以去演电影哦，真的长得那个非常漂亮。我哥哥长得比我帅很多，我嫂嫂也是非常美丽啊，所以那女儿非常漂亮啊。那个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啊，有一次他们去逛百货公司啊，结果人多啊，一失手小孩不见了，哎呀，这下急了。这两个夫妻就东窜西窜，到处找，这边广播那边广播啊，找了15分钟，找不到。好在我哥哥机灵啊，我哥哥机灵啊，赶快冲下楼，到那个百货公司的门口，看到一个小女孩穿了一件衣服，一看是自己的女儿，但是穿的衣服已经不是那个衣服了。原来的衣服已经披上一件外套了，坐到人家摩托车后面要走了。我哥哥冲过去一把把他抱下来啊，吐，摩托车跑了。你看人心快些，邪恶到这个地步啊，把小孩子拐了，然后把他穿上一条衣服不一样的衣服，然后已经带下楼要坐摩托车要走了。好在我哥哥机灵把他抓下来。所以人如果非圣洁，不能够见到神。我们人原本是圣洁的嘛，刚才说，但是我们在伊甸园，亚当夏娃，我刚才说肉体的软弱，今生的骄傲，眼目的情欲， 这三关让我们过不去，我们就成为不圣洁了。撒旦魔鬼借的蛇来引诱夏娃，看到那个苹果怎么样，好吃好漂亮，肉体的软弱嘛，好吃嘛，吃好吃的，吃了肚子就不饿了嘛，又看它好漂亮悦目嘛，眼目的情欲嘛，然后吃的就可以跟神一样聪明嘛，今生的骄傲，所以他就吃了，就过不了这一关，就是因为这样而吃了，所以我们就与神隔绝了。你记得吗？除了这个分别智慧善恶树的，还有一棵叫做生命树嘛。所以圣经上面明明讲的，耶和华神看到人已经背逆了他，成为有罪的人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怕人再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罪人就不死了，不死的罪人遗害万年呐、永远不死，那个不得了。所以从此人就必须要死，罪就进入了人的身体里面，人就是从生下来就是一步一步往死亡靠近去了。很可惜，神就从此与人隔绝了，罪一死就从一个人进入了人的世界里面，直到怎么样，新约时代耶稣来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有盼望，这就是神的恩典还有他的怜悯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说。那么我们人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呢？圣经上面也讲啊，原则上人跌倒有三条路可以跌倒：肉体的软弱、今生的骄傲、眼目的情欲，会叫我们跌倒，会叫我们死在罪孽过犯之中。如何成为圣洁？第一，我们要借神真理的道，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道、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嘛。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，道成肉身，神的话语成为了耶稣基督嘛，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圣经上面说，基督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，成为圣洁的，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我们就要读神的话语。如果说你有这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该不该做，你看圣经，不违反圣经才可以做，违反圣经的就不要做。我们不能够只看我们自己要的，乃是要看全部圣经的。你要看到圣经它的精义，而不是说这个已经不合这个时代了嘛，所以不用去管它了，对不对？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没有错，但是圣经的精义你要守住它。甚至于耶稣到了新约的时代，耶稣也说，这些你们大概守不住了，这样子好了，你们就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然后爱人如己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爱主你的神，所以你就不会怎么样，不敬畏他了嘛，你就不会拜偶像了嘛，你做了坏事你就会怕，你就不会再做坏事了嘛。如果说你真是成为神的儿女呢，你就应当如此，这是神圣洁的属性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要成为圣洁嘛。所以我们要借用神真理的道来成为圣洁。另外我们要用耶稣的宝血，圣经上面说，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体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他自己在城门外受苦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一个耶稣的宝血可以叫我们成为圣洁。那第三个就是圣的能力，圣灵要保守带领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圣洁。圣灵甚至常常用无声的叹息 来为我们祷告，圣灵甚至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受审判，自己来责备自己。这就是我常常祷告也喜欢讲的，说求神的恩膏要涂抹我们，求神的宝血要遮盖我们，求神的圣灵要浇灌我们。恩膏涂抹就是神的道，神的真理的道，宝血遮盖就是耶稣的宝血，圣灵浇灌就是圣灵的能力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马太福音上面记载的一段，这是我们最中心的一个思想。他说耶稣受洗以后，圣灵就带他到旷野地里面去禁食四十昼夜。我跟你讲，我禁食过一两天我就已经受不了了，耶稣禁食昼夜四十天了，你知道他肚子多饿吗？他肉体多软弱吗？这个时候撒旦魔鬼就出来了，说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吧。这是什么样？撒旦魔鬼用肉体的软弱来试探耶稣，来打击耶稣。结果耶稣怎么说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，这是神真理的道。所以你肉体的软弱，你要用神真理的道来对付它，你要再一次的靠着神口里所出的话，要能够胜过它。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这个还没了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跳下去，神就会用手托着你，叫你不会受到伤害。这是今生的骄傲，撒旦魔鬼要这样子来试探他。因为当我们神与我们同在，或者是我们能够有能力不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就很了不起，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。但是耶稣对他说，不可试探你的主，这是靠着神的宝血。所以我也常常说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，求神的宝血来遮盖我，不让我今生的骄傲，不让我肉体的软弱不能够胜过那个试探。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更高的山，说你看，你所看到的这些万国还有万国的荣耀，通通要赐给你，只要你拜我。这是怎么样眼目的情欲？我们看到这些好的，如果都是你的，花花绿绿的钞票都给你了，洋房汽车什么都给你了，只要你拜他。但是耶稣说，当拜你的神，单单要侍奉他，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。这个时候撒旦魔鬼就退下去了，圣经跟着说天使就出来伺候他。所以当我们胜过试探的时候，天使圣灵都要欢呼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要再一次的把这些通通记到我们的头上，神就再一次的喜悦我们。耶稣也受过试探，但是他胜过了试探，所以他就胜过了死亡。所以保罗说，因为一个人的悖逆，罪就进入了众人，但是因为一个人胜过了试探，顺从了，众人因为信他也成为有义，也胜过了死亡了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得救的是灵魂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却仍然软弱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常常我们想要做的没有做，不想要做的却做出来了。所以保罗也说，怎么样，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 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脱离罪。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免不了受到试探，我们都有软弱，所以一点一点的越来越不圣洁，越来越不圣洁。但是当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，就能够洗清我们的罪恶，就能够再一次的成为圣洁了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要再一次以神做我们今生的骄傲。我所骄傲的不是我，我所骄傲的不是我有什么成就，我所骄傲的是因为耶稣是我的主，神是我所信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也要成为圣洁。我们眼目的情绪不是要看到世上的荣华富贵，不是要看到什么什么美色，不是要看到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不是要看到什么金银财宝荣华富贵，乃是要看到神的荣美，乃是要看到基督的荣美。我身体的软弱，乃是要说神就使我能够坚强，因为他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更完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我刚才说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圣灵光照我，叫我自己审查我自己，叫我畏罪畏义畏受审判，自己来责备自己，让我看到我生命中不足的欠缺的，也让我看到我的不圣洁。我们人活在罪中的时候，就好像你在黑暗之中一样，你不觉得？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就在黑暗之中，你越来越习惯了，啊，有什么关系嘛？这个，你看我上次说了一个谎话，或者讲了人家一个坏话，也没有什么报应嘛，报应也没有到我头上来嘛。你要知道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当你谎话、坏话，或者是说了一些虚心的话，不是心虚啊，心虚的话不是虚心的话，对不起哈，或者说了一些不合真理的话，或者甚至于是说，哎呀，我信这个神，神多信一个，多保守一些，多得到一些好处嘛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信一个神能够有这么大的祝福，信两个神不是加倍吗？这都是不圣洁。你一点一点加起来的时候，你越来越活在黑暗之中，你完全最后整个黑掉的时候，你不觉得，对不对？神是光，光来了黑暗就走开，所以我们要迎接光进入我们心里面，叫我们再一次成为圣洁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我们求你能够来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叫我们能够满足，我们渴慕你，主，求你来做我们的父。哈利路亚，我就感谢你，我就赞美你，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人是生一次死两次，我们肉身生一次，我们的肉身死一次，我们灵魂又要再死一次。但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要生两次，我们只死一次，我们肉身生一次，我们的肉身死一次，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再生一次。所以总共我们有三生三死，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，是生还是是死，就看你怎么选择。我们有三个死，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、今生的骄傲、眼目的情欲，都会叫我们死。我们有三个生， 因为我们要靠神真理的道，耶稣的宝血，圣灵的能力，能够叫我们生死只在一念之间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希望三生有幸能够仰仗神真理的道，耶稣的宝血，圣灵的能力，胜过死亡吗？成为圣洁吗？只要你愿意把手举一下，我这个时候就为你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是的，我这个时候就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信心不足，我们爱心不够，侍奉不力，果效不彰，求神来动工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求神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求神的圣灵来浇灌我们，求神的恩膏来涂抹我们，求神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能够再一次生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活在神的旨意之中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